老店风云七十回。我个人以为呀，凡是对有才能的人，要给他宽松的政策，要放开他的手脚，让他任意翱翔，让他尽量施发自己的能量，只有这样才能创出奇迹。否则捆绑住他的手脚，条条框框束缚着他，他就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出来。事实证明啊，刘瑞奇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咱们书接着上文，刘瑞奇预感到在这个环境下无法工作，如果再继续下去就毁了恒源祥啊，因此他毅然决定辞职不干。在上级领导还没有正式批示之前，那么刘瑞奇还有一定的权利，他就召开了一次恒源祥下属的子公司负责人以及全体恒源祥职工代表大会。咱们前文书说了，就不是职工的代表闻讯赶来，在七楼上是座无虚席啊，有很多的人没有座位都在那站着，大家带着妻妾的眼光听刘瑞奇做讲话。刘瑞奇心潮澎湃，十分激动，大跨步走上了讲台，面对着一双双的眼睛，面对着所有的职工，他是慷慨陈词。首先他讲了自从沈莱州先生创办恒源祥以来，历经风风雨雨60年的经过。接下来他又讲了自己自从到了恒源祥至今10余年来自己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他又再三提到了所有恒源祥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与汗水，谈到了恒源祥今天所面临的重大困难与危险。讲着讲着，刘瑞奇动情了，他哽咽了，眼泪是夺眶而出，从脸上洒落下来。这就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突然他把眼泪擦了擦，昂首挺胸抬起头来，顾不得热泪在脸上横流，他放开嗓子大声讲，恒源祥这个品牌是我们的先辈，是恒源祥全体职工用生命鲜血汗水浇筑而成的，谁想坐享其成夺去这个品牌，我们绝不允许，绝不答应。这句话全场是掌声雷动啊，许多人同台上的刘瑞奇一样，激动是泪流满面呢。是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总还有一种精神让人感动，总还有一种心灵让人纯洁，总还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人们从刘瑞奇身上回想起了自己艰难创业的过去，回想起了自己10多年来所走过的足迹脚印，同时更充满了对现实自己的美好理想。刘瑞奇显然被大伙的诚挚与热情深深的感动了，他又提高了嗓音，大声的对自己亲爱的战友们、伙伴们、兄弟们说，各位在座的，如果你们是恒源祥的人，请站起来。唰的一下，会场上所有的人齐刷刷的都站起来了，大家是泪如雨下，相视而望，继而是热烈鼓掌。好，刘瑞奇把双手一招，各位请坐下。唰的一下全体坐下，结果还闹出个笑话来，没想到不少人是闻讯赶来的，挤进会场的并没有座位，结果由于精神太集中了，太激动了，忘了没座了，往下一坐扑通坐地板上了，会场上一阵大乱，于是你拉我，我搀你，是手忙脚乱。 虽然眼泪还挂在脸上，会场上爆发出一片笑的声音。从这次职工大会上，刘瑞奇看到了大伙对自己的信任，看到了恒源祥人的决心和力量，看到了大家对恒源祥美好未来的渴望。其实此刻还有许多人，还有许多双眼睛在关注着刘瑞奇，关注着恒源祥。咱们单说有一天，当时担任着上海市主要领导的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恒源祥发生的事儿做了重要的讲话。这位领导是这么说的，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上海老字号品牌保存下来并得到巨大发展的并不很多。恒源祥品牌不是黄浦区的，不是上海的，是全国的。要告诉黄浦区的同志，没有刘瑞奇，恒源祥这个品牌是做不下去的。领导的话是深深的鼓舞了恒源祥人，也鼓舞了刘瑞奇呀。自然黄浦区的领导也了解这个情况，不久前区领导还曾经陪同乌拉圭总统参观过恒源祥。一直到现在呢，黄埔区属企业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并不很多。万象集团所发生的一切，恒源祥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区领导的心。在区有关方面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区领导传达了市领导的指示。当时担任黄埔区主要领导就明确表示，恒源祥发展的历史我清楚，恒源祥这个品牌与刘瑞奇的关系太密切了，可以讲没有刘瑞奇就没有今天的恒源祥。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刘瑞奇放手经营恒源祥这个品牌呢？这是一大难题呀。经过区有关方面领导反复的争议与讨论，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一个决议，那就是将恒源祥这一块包括品牌与下属的子公司从股份公司中剥离，由刘瑞奇组织收购。只有这一个好办法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决议啊，也是一个试点。就是讲原本属于国家的资产由私人出资收购，从而转制成为完全属于私人的企业。当时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将恒源祥这个品牌以及恒源祥下属的七个子公司从万象集团剥离出来，以9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世纪集团，再由刘瑞奇以同样的价格从新世纪集团收购，从而完成整个的转制工作。这玩意儿虽然麻烦，但是也是必须要经过的过程，必须履行这个手续。区国资委的领导将这个决议告诉了刘瑞奇，小刘啊，你能不能收购？你拿得出来这笔钱？拿不出来。刘瑞奇连个奔儿都没打呀。行，我完全同意，我一定能做到，我拿得出这笔钱来。其实啊，你别看他嘴上那么说，刘瑞奇并没有钱，他只是太爱恒源祥了，太热爱这个事业这个工作了。那么他光这么说没有实际行动不行啊。期间呢，他几次来到无锡，找到过陈伯清、秦发行、毛二度与黄建军、王宇红等，进行过反复的商议。这些哥们儿一致支持他将恒源祥这个牌子买下来，尤其是陈伯清，他深情意切地对刘瑞奇讲：“刘总啊， 我就是倾家荡产，也会支持你买下恒源祥。现在我一年生产3-4千吨毛线，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牌子，只有恒源祥。如果没有你，没有恒源祥，我的毛线就会与过去一样，没有自己的牌子，随风漂泊，看人眼色。现在我们的事业已经做大了，有这个能力了，我完全支持你。毛二度毛厂长更是财大气粗，豪气万丈。他表示，刘总你放心，我毛二度一个星期可以给你筹集到1亿的资金，你尽管去做你要想做的事儿，我完全支持你。听了这么多好兄弟的肺腑之言，刘瑞奇真是热泪盈眶啊。将一部分资产从一家上市公司里剥离出来，说着容易，难度是相当大的。你想啊，有许多账务要处理，有许多分内外的事情要理顺，有许多人际关系要疏通。现在上海市某部门担任领导的一位同志，他曾经回忆过，他说小刘这个人性子比较急，讲一切事情看的都比较单纯。其实我们当初将恒源祥这一块从万象集团里剥离出来，要先挂到新世界，然后再转让给刘瑞奇，一方面操作起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更重要的是也是一个缓冲，万一小刘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怎么办呢？那就将恒源祥先放在新世界里搁一搁。其实我们区里大多数领导还是支持刘瑞奇的，黄埔区有这么多企业，这么多老字号，都依赖于上面，依赖于政府，没有政府的帮助，连生存下去都有困难。唯独这个刘瑞奇是个例外，你就是让他光着身子下海，用不了多久，不仅把衣服钱挣回来，另外他的企业他也都能一下挣回来。下的这个结论是相当正确呀。2000年12月28号，你记住，2000年12月28那天是星期四，区国资委的领导通知刘瑞奇到位于今天南京东路河南路口的老介夫7楼去参加会议。刘瑞奇知道有重大的事情，因此他欣然前往。当他走进办公室，他就发现新世纪集团董事会的代表已经坐在那里，大家都是熟人，没有多少寒暄，就直奔主题。根据资产转让的意向，第一笔钱必须在年末付清。你不要剥离出去吗？剥离出去你得交钱呢，这第一笔钱必须在年末付清，这也是上市公司为了年终结算制定年报的需要。所谓年末，刚才我交代了，其实也就是28、29两天了。而依照惯例，到了12月29星期五再进行大额现金的转让是相当相当困难的。换句话说，所有的钱最好就是在28日这一天交付完成。要命不要命，这是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现金交易一锤定音，就是找他谈话这天你必须把钱得拿得出来。所以上级领导问他，你有没有信心？有。刘瑞奇又反问，我得交多少钱？郭资委办公室的负责人说，得6000万人民币。您听听，6000万人民币，在一般的老百姓来说，这简直是虚幻和天文数字，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刘瑞奇呢，反过来又问，领导，什么时候要？ 领导想了想，最好今天就到账，要命不？刻不容缓，今天就得到账。除了开会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怎么能到得了账呢？可是多大的困难也压不倒英雄汉呢。刘瑞奇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了。他稍微想了想之后说，那就请领导把银行的账号给我，我试试看。刘瑞奇拿到银行账号以后，就坐在办公室里，用手机在20分钟时间里一共打了6个电话，要对方把汇票开在当天必须把钱转到上海来。他还充分的留有余地，报出去的数目是9000万。因为什么呢？你不能可丁可卯，万一有的拿得出来，有的拿不出来，落空了怎么办呢？我报9000万。自然他是给哥们们打的电话，而且一再强调时间紧迫，必须马上行动，必须在今天把这钱就打到上海的账户。然后便是焦灼而又漫长的等待。刘瑞奇心塞油捧，急得什么似的，就在他的办公室里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时间不大，他的办公室是烟雾缭绕啊，等啊等啊。其实在座不少人都明白，刘瑞奇是一定能够拿得出这笔钱的，他有那个本事，但是并不看好就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就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多数银行下午3点半以前就停止开出大金额的转账支票了。有些领导啊，不过想借此机会煞煞刘瑞奇的傲气，看看刘瑞奇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但是刘瑞奇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一个企业家，一个做品牌的企业家，不仅要有傲骨，而且还要有一股霸气，要有在气势上压倒一切的霸气。他相信自己的朋友与弟兄，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万象集团是沸沸扬扬，人心浮动。已经有人传出话来，说这刘瑞奇啊拿不出这么多钱了。更有人传言，说是转制这件事尚未开始，但已经黄了。下午3点敲过，第一张汇票汇过来了，数额是2000万，这是陈伯清从无锡给汇来的。在场几乎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他们真不敢相信，一个小小的乡镇企业在年庚岁末一下子打出这么一张大面额的汇票。但是只有刘瑞奇胸有成竹啊，他让在自己手下恒源祥荣县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胡文忠将汇票复印了一份，送到国资委领导同志的手中，然后把那汇票锁进了保险柜。下午4点半刚刚敲过，陆陆续续的又送了几张汇票，有500万的，有600万的，有700万的，总数是3000万。这是江银厂的两位厂长汇出的。年关到了，银行也要盘点结账。一般呢，银行都是不希望自己的银行有大额奖金流出去的。再加上红柳厂一张汇票的数额最大的是700万人民币，于是两位善解人意的厂长就在几个银行分摊凑足了3000万。而其中一张600万的汇票是从农村信用社汇出来的。国资委的几个工作人员拿着这几张汇票左看右看，嘴里还念念有词儿：农村信用社， 农村信用社这或许这600万的面额是稍稍的大了一点，他们感到意外。刘瑞奇就问，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刘瑞奇把汇票接过来看了又看，如果你们觉得有问题，我刘瑞奇马上从银行里去提600万现金，你看怎么样。最后一张汇票是毛二度让自己的副厂长开着车从江阴专门给送过来的，时间刚巧是5点钟啊。那位副厂长踏进烟雾腾腾的办公室，见到几乎所有的人都大大的睁着眼张着嘴看着他。这位副厂长有点担心了，怎么了刘总，莫非我迟到了？毛厂长叫我5点准时送到，我走进电梯的时候看了一下手表，刚好是5点。刘瑞奇说，没有没有，没有迟到。刘瑞奇此刻心情十分激动，眼睛有点发潮啊。他从那位厂长手里接过汇票，刘瑞奇向毛二度要了3000万。可是细心的毛厂长怕刘瑞奇难堪，为啥呀？一分钱憋死英雄汉呢，他特地给刘瑞奇汇来了3100万。从国资委的领导吩咐刘瑞奇准备交付6000万元人民币，仅仅不过半天时间，刘瑞奇就拿到了这一笔钱，而且大大超过了6000万，总数为8000多万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呀！这表明了刘瑞奇在恒源祥所有加盟厂厂长心目中的为人和威望，也表明了所有的加盟厂都期盼着刘瑞奇继续高举恒源祥品牌这个大旗，带领他们去发财致富。咱们前文书说过，多好的红花得有绿叶衬着，要不就成了孤家寡人将一事无成。这句话验证了吧，刘瑞奇要没有崇高的威望，要没有这些好弟兄扶持，这笔巨款从哪里而来呀？刘瑞奇之所以成功，与这些好哥们儿是绝对分不开的。这里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位至今还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战略投资者，他也是刘瑞奇的亲密朋友，他曾经啊把刘瑞奇找到一个秘密的咖啡屋，关上门神神秘秘向刘瑞奇说出了一件大事。